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好叫我们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里面，我们的信心不动摇。求你用你的话语来造就我们，让我们这个时候能够被你话语充满，以致我们信心眺望，有能力为你跑前面的道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动荡不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的挑战，有些可能有一些的冲击，更是一些我们很难接受的事情。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有一位年迈的老伯，他病重快要死了，将近死亡了。但有一天他在床上忽然闻到一种香味，他说哇，这香味好熟悉啊，在哪里闻过的啊？原来啊，这个香味就是他最喜欢的朱古力饼干，是从楼下这个香味传过来的。所以他就想啊，他要用尽他余下的体力，就从床上爬下来，支撑着站起来，走在楼梯上。哇，他走在楼梯，一直下楼梯，一直下楼梯，这个香味越来就越香越强。哇，他更想去吃一口，就靠着这个墙，他一步一步的走到楼下，他走着走向厨房。他心里喜悦，看见厨房的这个桌子上摆满了巧克力的饼干，哇，他说不得了了，如果不是觉得还奄奄一息啊，他以为他到了天堂了，哇，是不是在天堂有这么好的美食在那里，我所喜欢的。但是他是否在天堂呢？或者说他说可能是太太就是用爱心最后的表示为他做了这个最好的巧克力饼干啊，就是当他快离世的时候给他做的最好吃的，让他满足他的心意。所以他就用尽了最后的能力走到这个桌子的前面，他正想抓一口吃的时候，他无力发抖的手在那边正想触摸那个饼干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熟的声音在后面喊着叫不要动。原来是他太太喊着他不要动，因为这些 cookie 是为你的丧礼来宾所预备的。事情就是那么可怕，当你还活着的时候，丧礼的事情已经为你准备了，这是多么使人心智摇动，心性受到试探的时候。但是今天我们要思考基督徒怎么样在这一个使人动摇动荡不安的光景中，在这个时代中仍然站得稳。而在一个常会使人惊怕的世界里面，我们的心性不动摇，我们不动摇。或者你会问，怎么说使人动摇的世界？你说这个世界怎么使人动摇了？到底我的信仰，我的价值观是否合适或者正确的来面对这些的挑战，来应付这个世界的？而这样的世界对我们这些不利的环境里面，我们能不能坚定不移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当然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完全有信心而一点不动摇的来面对我们人生的挑战，但是基督徒能够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应许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盾牌。就好像我们的主席刚才祷告，太好了，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今天会问，这是一个怎么样动荡不安的世界？如果你看新闻，你打开新闻，你一看报章，你又看到又一宗 拐带小女孩，几天后在某个地方找她的尸体的新闻。又一宗，不是这一宗，又一宗。又一宗是父母移情别恋，为了新的伴侣，把自己另一半，甚至不要为以后这个婚后有孩子抚养重担的，把女儿也杀掉，然后埋尸丢在海中。或者你又说，又是一种集体屠杀，结果该案的人自己自杀，哈，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太不值得。或者又一种在密室里面，嘣，一个爆炸，一个自杀式的爆炸，几百人死。我每天都听到这些新闻，但是有一些可能更不幸的啊，另一种的不幸啊，使人心灵或者信心动荡不安。有一个人曾经他被判刑啊谋杀罪，结果坐监牢十多年，但是因为那时没有这个 DNA 的测验啊，所以他一直否认他有罪。直到最近啊，再申诉、再检查、再验 DNA， 结果他不是那个杀手，不是那个谋杀犯，他白白坐了十几年的监牢。这是另外一个的动荡不安之。或者这个公司裁员，本来要把某个部门的人裁掉，结果这个记录错误把另外一个部门裁掉，哇，你说糟糕了，真的动荡不安。当你打开电视，当你打开 internet 看新闻纪录片，你会看清楚这个世界，你会觉得很惊讶，你会毛款竖起，甚至你会沮丧愤怒，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如果你还不相信这个世界实在没药可救的话，如果你觉得还以为人有能力来扭转乾坤的话，那是一定是错误的。无神论、进化论者，他们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因为它慢慢进化，越来越先进越好。但是如果你相信这样，你肯定失望。你可以看见今天许多破碎的家庭，这是一个可悲的事，但是也是一个值得怜悯的事。其实我们看到有人说这个是西方文明社会的特征了，其实这已经不是西方文明的特征，是什么方都是一样的，什么方都有了，东方、北方、南方都有了。我们看到许多的这个家里不是没有父亲就是没有母亲的孩子，长大的孩子多得不得，不是没有父亲就是没有母亲长大的孩子，太多了。更糟糕的，现在啊，有很多不伦不类的婚姻啊，爸爸妈妈是女的，爸爸也是女的，妈妈是男的，爸爸也是男的，你说孩子下一代怎么办呢？美国怎么办呢？今天美国的失业率越来越高，有人说啊，慢慢好了，好，但是你好好一点，它又会跌下去，又会上来了。这么文明发达的国家，竟然经济今天搞到这么乱，政府为了财政赤字，为了什么什么 care 的，就不理苦。人的亏损，不理人民的痛苦，关门大吉，关了十多天，亏损2000多万，我就怎么？同样的，你看到不是美国，欧洲也是一样，欧洲有许多国家已经在破产的边缘啊，最近一个破产就是希腊，大家都知道。然后呢，排队要来的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都在这个 破产的边缘，这个世界怎么了？西方越来越糟糕了。那我们看到啊，我们都是移民，我们这边中国人都是移民，除非你是啊第二代、第三代在这边长大的啊，或者这些这里的出身。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但是今天许多的这个州啊立法都要对付这个移民啊，也可能会直接会影响外来移民的这些事情。所以有些人说了，今天美国不是一个天堂了啊。美国的这个英文名字叫什么？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哇，很美啊，很好听。但是有人说这个不再是 United States， 不是美利坚和中国。我们说你中文翻译是美利坚 America 嘛，和中国，这是已经是个 Unique State， not United States， 很怪的一个 state 了啊。每个 state 都有他自己的方法做事，真的这是一个东汤混乱的世界啊。你不要以为这个州不好，你搬到另外一州你就行，一样的。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我们怎么来面对？今天我们要借助历史的结晶，因为我们要感谢主，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是有盼望的。圣经诚实的显示，这个世界是有痛苦、有悲伤、有丑陋、有使人失望的世界。但是他也提供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抓住这个神给我们的盼望，我们是可以不动摇的。其中我们就看到当时旧约里面但以理书这位但以理先知的见证。其实这些见证不论是圣经的也好，世界是在这个时代每个时代的信徒也都有这样的见证。但是在他那动荡的世界里面，他站立得稳，带给我们今天很多的鼓励。如果啊，你从但以理书第一章读起的时候，一直读到第五章的时候，你就了解到神奇妙的作为啊。我们来温习一下啊，可能你也读过但以理书了啊，我们来看看他的背景。但以理是犹大的以色列人，就是在犹大，我们知道他们分了南北国，本来分了南北国，他是南国犹大。所以从第一章的时候就看到他从犹大被掳掠，那时候以色列灭国，被掳掠到巴比伦一个地，这个地方。那时候啊，这个巴比伦皇叫做尼布加尼撒啊，尼布加尼撒啊，不是那个尼加拉瓜河，不是Niagara Falls， 不是。所以尼布加尼撒王他占领了这个以色列国巴勒斯坦一带，统治那边哦。所以那时候他就下命令，要训练一些年轻人出来。训练他们三年，以便能帮助这个王做事。当时这个但以理啊，就是其中一个人。而且啊，你读的时候，你知道他有说到他另外有三个朋友都有同样的这个信心啊，对神的信心，对他们侍奉耶和华的信心。所以就从这样开始，但以理的生命可以说啊，在那时候就是所谓是翻天覆地的改变了，哇，好像整个倒转过来。就好像以前啊，非洲人啊，被这个那时候的这些经商人啊被抓，然后卖到美国做了奴隶啊，那个生命完全改变。或者是中国人嘛，我们讲比较靠近，中国人以前怎么来美国啊？他们先来所谓的旧金山啊，已经是旧的金山啊，啊，为了来什么来寻金啊，啊，是他们来是建铁路了啊，所以很多人很辛苦啊，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不知将来的荒景，好像活在没有盼望那个荒景啊，这个心情啊很难想象。就好像我们才过去几年了，看到美国遭遇了很多这些严重的天灾人祸，直到今天为止还有了。 就好像龙卷风、飓风啊、水灾啊这些啊，或者雪灾的侵袭啊，许多人失去了他的家园啊，就好像这个仙底的飓风来到啊，这个东岸很多的家园都被吹倒了啊。但是有一些很小心，可能啊、哦，我的家还在那里。但是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看见哦，这个地方改变了，商店改变了，邻居改变了，甚至常常去理发的地方也改变了，不见了啊，这觉得很难过了、哦、希望我们这边没有这些灾难啊、哦。啊，你记得这个以前在这个美国啊，这个美国啊，就是在路易斯安那一带的那边有很多钻油台。有一次钻油台爆炸、哦、这个石油就泄露到这个海里面，造成很大的问题、哦、海水污染、哦、生态受破坏、哦、那有一个渔夫他就很伤心、啊、他在被受访问的时候他说，我的鱼啊，你看、啊、我常常陪伴我这些鱼啊，都死掉了，哇，他伤心流泪，好像死了家人一样、哦、因为这个环境改变了，他不熟悉了，他觉得前面是怎样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程度方面的经历。但以理他不但被掳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可以说是要从头到尾都改变了，他名字也改变了，改变了很长的名字我也读不出来了。所以从第一章那边，但以理他就不妥协了，他保持在神面前的圣洁。你看这个基督徒啊，神的子民啊，圣洁很重要啊。他宁愿不吃这个王为他预备的美酒佳肴，他不吃，他说这个都是拜过偶像的，他不吃。十天之后他说，十天看你不吃，你吃你自己东西看怎么办啊？但十天之后他看来比以前更健美，这是神奇妙的作为。结果但以理和他三位的朋友在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他的王国里面被他重重的使用，而且他们非常有智慧，非常有智慧。今天我们相信同样的这位神，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对工作的看法是怎样，我们对我们的事业的看法是什么，是不是和其他人有不同的地方呢？或者我们是随波逐流呢？我们工作的效率对人对事会不会更有智慧呢？更有从圣经来的智慧呢？在老板前面是否我跟别人有分别，显出我更诚实无过呢？这是不一样的，我们信徒活在这个世界里。如果你再看下去这个但以理的时候，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在第二章里面神就给但以理有特别的能力去解梦啊，这个王发了梦他解不了、啊、这个解梦啊，就是给他一个开路，他不但救了自己的性命，也救了其他人性命，就是其他哲士当时有很有学问的人啊，如果解不到就每个都杀掉啊。但是因为他神给他的能力给他解梦，因此呢他就被升上高位。所以你一直读但以理，哇，每一章都非常大的鼓励，直到第六章这里，哇，但以理遇到的是更加激烈。那在第六章的时候，但以理可能不再年轻了，但是他仍然是巴比伦王国其中一个领袖啊！当时这个王已经换了好几两代了，至少两代了。虽然他被年轻的时候兴起来，但是经过两代还是被这个巴比伦王国的王来重用他。所以但以理仍然使到当时的王非常赏识的一位忠臣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三节那边那里讲到这里说，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选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 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不是一个地方，是全国，可能好像这个宰相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神使用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因为这样就招来了几位同僚的嫉妒了。有几个遭害到这个同僚的嫉妒和奸人的陷害。所以你看第四节里面，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要寻找他误国的把柄，要抓他把柄。要找他有这个法律的漏洞来控告但以理。但是我们看到神是有奇妙的恩典，如果你信靠他。这是我们看到从但以理他的所处的环境，到我们今天，我们也可能好像身临其中或者身临其境。当你真正为主而活的时候，捉主所挟的时候，常常会有人不接受你的，很奇怪的，可能会找一些的地方来攻击你虐告你，甚至魔鬼会利用各种的光景来打击你会的。所以我们看到第四节那边那边告诉我们，他们只是他们要参他一把，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毫无错误过失。他们找不到他的过错，完全负责任的人，无可指责，诚实可靠。那谁不要这样的工人，都要，但是人就嫉妒他。同样的，如果我们从所有的方面来审查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是否也有这种真正的信心一种无可指责的信心呢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甚至说这个上教会的这个上教不只是基督徒，很奇怪的，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人就会看你你看这个上教会的人他怎么搞的其他人他不讲的，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上教会的话，或者很多人会看你怎么做人包括你的配偶或者你的配偶还不信的，你的孩子，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他看你这个上教会的怎么搞的工作差不多丢了，神不是祝福他吗？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心情？当但以理先知没有地方可以给那些奸人那些坏的得逞的时候，他们就找出他违背律法的破绽来攻击他。你看从信仰方面来攻击你的你看这个上教会的怎么搞的。所以你从第五到第七节那边你可以看到那些人便说什么，我们要找参着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了，除非从他的信仰里面看他信的怎么样，不然的话我们就找不着他，太过正直了，太过的诚实了无可指责了，但是看他信仰信到哪里。就是看他信神的律法信了多少，所以他们就彼此商议，要立一条所谓的坚定的禁令，30天之内，不管什么人，如果在王以外向神或者什么神鸟或向人求什么，就把他扔到狮子坑里面。意思是说，在他职责的信仰当中。来整他一把在你的信仰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受到这样的挑战。他们要注意他，他们很注意这个但以理， 知道他在信仰耶和华上帝上非常的诚心，非常的忠心。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他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也是我们今天能够面对这动荡不安的时代的一个钥匙。但以理所显示的给我们知道第一个要重要的重点，就是他在动荡的时代里面他过一个不动摇的生命，他建立他的基础非常的稳固，就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的生命从基础开始，从我们建造我们生命开始，乃是我们建造在神的话语，我们建造在神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说啊，神啊，耶和华神，你是我们的磐石，就是这个意思。不动摇的磐石，世界的磐石会动摇，但在神的磐石不动摇。我们很多时候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与其向神求，我们却啊靠自己的智慧啊，靠自己的经验啊，来解决问题的基础。或者你说我读书读到这么高了啊，我们也在美国都是很高学问的了。啊，我的小聪明总有一些啊用处吧？你说，呵呵，我只是靠一些我自己的学问吗？我的自己的经历，我的经验吗？但是神在神的眼中啊，我们的这些小聪明都不聪明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被世俗的方法影响，所以很多时候啊，这只是带领到我们一个错误不合理的一个思想，那边钻牛角尖。就好像拿婚姻来说啊，讲到婚姻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啊，不是一种简单的。拿婚姻来说，有的人因为遇到婚姻上啊有问题有挫折啊，就从此呢到处告诉别人或者提议结婚不好，呵呵，独身比较属灵啊，有没有听过这些话？其实不是婚姻结婚不好，而是婚姻中的两个人的问题在哪里，是两个人有问题。所以不要依靠我们自己的经验为我们生命的基础，我们要依靠这位神。如果但以理他依靠自己的经历，他一定会做出很多错误的决定。同样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每一个方面里面，无论是婚姻也好，工作也好，学习也好，家庭也好，孩子也好，侍奉也好，都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基础。所以你读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时候，就有一个比喻啊，那边讲到啊，耶稣说啊，如果你遵守他的话语，你的信仰就生命就好像一个房子建造在一个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都不倒闭。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建造只是一些人的经验上，一些世界的局势上，一些物质上，这些都好像他所说的沙土，雨淋水冲风吹啊，哎，我们生命就很多时候是雨淋水冲风吹，虽然有时候不倒闭了，但是摇来摇去摇得头晕晕了，这个世界怎么样啊，看不清楚了。所以从第六跟第七节你看啊，这个但以理书第六章啊，但你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人啊，总长和总督就聚集来见那个王啊，他找王做什么呢？啊，就是要做一种的禁令啊，就是不能够啊来敬拜其他的神或者其他的人啊，不能求靠其他的神其他人。三十日内不聚何人，若在王以外或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三十日之内，三十日不长。也不短了，但以理应该有很好的心理预备啊！啊，我三十天看看想想法子怎么来应付啊！ 怎么可以逃出这一关哦？逃过这一关应该是啊。但是但以理怎么应付呢？除了他把他的生命的这个信仰，这个生命建造在耶和华神的磐石上，你看第十节那边讲什么？所以一直六节开始一直说要设立这个禁令，到第十节什么？但以理知道之后，知道这禁令后，而且知道这个禁令一定要进行，因为所谓的盖了玉玺啊，就是这个好像中国的那个玉玺也是吧？一盖上去就不可以改了啊啊啊！王命是不能改的。他怎么了？第十节说，但以理知道这个命令之后，他就到自己的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大的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他是回去躲起来了？不是的。为什么他听到这个消息？这里告诉我们，其实啊，第十节是他立刻回家关门睡觉，不是。他立刻回家祷告，刚刚说不可以祷告，他就立刻回去祷告。你看着看看我，看你怎么行，看你怎么来帮我，我就是要祷告。所以第二点，我在不动摇的根基里面，他以祷告立刻继续，而且不变了，照常素常。为什么但以理不停止祷告呢？这是一个，如果讲自然反应啊，他应该不敢再祷告。如果我这里我们听到一个法律，我说哦，每一个基督教的教堂这个礼拜不可以上教会敬拜主啊，如果上去敬拜的就被抓起来，你会不会来了？所以很自然反应，还不应该，因为皇帝的下令，谁敢向别的神下拜，就会抓起来。但是但以理呢，他持守第一个诫命，第一个诫命，十诫里面第一个诫命，除了我以外，耶和华神说，你不可有别的神，你只敬拜我。如果他怕这个大力物王而不再向耶和华祷告的时候，就是啊，可能他可以去啊，避风头啊，或者回家关起门啊，关起窗口。但是你看这边讲什么？他特别挂符那边讲啊，第十节回去啊，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啊，他不是躲起来祷告啊，朋友，他是打开窗口，舒畅一样向神祷告。有人可以，有人这么说，他可以为保住性命而假假的服从一次就好了吧，先不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中计了啊，就会他们就会抓到他的把柄了。而且最重要是伤到我们神的心，爱我们的神。在诗篇里面，第一篇就警告我们了，一个很好的诗篇。诗篇第一篇是什么呢？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什么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我们是否每天活出这样的生命？我们就不怕狂风巨浪，我们不怕冲击，我们不怕挑战。在美国有一个地方，有一家旅馆，很有趣的。这个旅馆有个规矩啊，就是凡是牧师去住宿的，只收搬家啊。所以你要去住宿，你跟着我啊，你拿搬家啊，是很好的旅馆哦。那有一位牧师，他就去住了，他住了一个礼拜啊。当他要离开的时候呢，他们就开了一个账户给他。他看一看，喂，全家遭受啊。牧师就很惊奇说，你说牧师不是搬家吗？啊，那个人说啊，是啊，但是你不是牧师。 他说你不是牧师，我怎么我不是牧师，我是来布道旅行的，怎么不是牧师呢？那个人就说，因为啊，我们看你们，我看你每一次吃饭都不祷告，所以我认定你不是牧师。牧师就无言可答，只得造福全家。那牧师不是我啊。许多时候基督徒也是一样啊，吃饭的时候啊不敢在人家面前祷告啊，会不会甚至祷告就是快快，或者不要出声，为了怕人取笑自己，只不知道不是取笑自己，而是羞辱了主的名。别人看我们可能看一次就啊，那个人没有祷告说基督徒，但是在家里呢，在家里做父母的，如果你不祷告啊，儿女把你的信仰当作儿戏，我告诉你，你说天天去教会，但是你在家里吃饭不祷告，或者平常不祷告，但那只是一部分的一个见证，一个的生活的。祷告是不动摇的钥匙，但以理他知道唯有与神交通才能战胜这一个这样的一个面对的困难。所以在第十六节那边他说，王下令人就把丹尼里带来，论在狮子坑中，王对丹尼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你看连王也有信心啊。有人说丹尼里宁愿与狮子同住，也不愿意少祷告一天。有什么事情今天使我们不祷告的？有人说电视节目。我们移民到美国，或者来到这美国住啊，被这个美国文化影响很大。有人测量显示，美国人平均一天用5个小时来看电视，5个小时看电视，今天包括看电脑就不知道几个小时了啊。所以你可以想象，除了睡觉上班之外，其他时间都是看电视看电脑了。我相信我们当中也很多人有这样的习惯，这种生活节奏。所以你试一下，祷告能攻破一切的营垒，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什么不能改变呢？有没有试过用祷告来解决问题呢？或者你如果人说你用祷告你问题哇，你面对要裁员你祷告，哎呀你神经病啊，是吧？世界的人会这么说你的，不要浪费时间去找工作，去找这个上头去就是讨好他一下，可能你不会。或者说你说啊，我的家人还没有信耶稣，我的另一半还没有信，你说这个人可能不会信耶稣的了，他这么骄傲自大，但是你祷告，你信靠耶稣，你祷告不会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父母，我的孩子，或者有一些的坏习惯，甚至你为你孩子祷告，你试试看，因为很多人试过我才敢讲啊。如果祷告只是心理作用，自我安慰一下，而不能发生什么果效的话，基督徒就是最幼稚的人，世界最可悲的人，因为自己欺骗自己。圣经告诉我们，腓立比书第四章6到7节，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但是最重要的一句，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啊！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看见但以理先知是一位委身祷告生活的人，当然耶稣也是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耶稣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 所以祷告是在动荡的时代里面使信心信仰不动摇的一个根基，因为单一的顺服，神开了一个奇迹的门。在二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我的神差遣狮子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啊。当我们持守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就算看来没有希望了，绝望了，但是我们也会在绝望逢生。你听过一句话吗？其实神迹就套就是在角落头，你看不到罢了，神迹就在角落头。他可能不会一下子改变事情，但是他一定有事情发生，实在是奇妙。神是奇妙的，超过我们所思所想。如果你读下去第25到27节，你就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因为他讲到那时啊，那个改变很大。你看，那时啊，大力物王传旨，小玉在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玉我的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尽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庇护人，大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啊。 这句话是谁讲的？不是你跟我讲的，是这个王啊，这个外邦的王，不信神的王，看到这个见证，这个改变是多么大呢？是多么大呢？因为但以理生命的见证，他不动摇的信心，他鼓励了当时许多的人。我相信有许多人跪向耶和华神。有一句成语说“临危不乱”，基督徒并不是有一个免怕的金牌，我们有一个免怕的金牌，我们还会有问题，我们还会有苦难，但是我们还会怕，我们还会担心，但不一样的，因为我能抓紧稳固的根基，就是信靠这位神。求主帮助我们。是的，我们当中有人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家庭的挑战，孩子的挑战，甚至面对今天我们听到所谓工厂要裁员、公司要裁员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把你的信仰建立在这稳固的磐石上，你会被稳住。你要祷告，不要乱。如果今天你一乱，最开心的就是魔鬼撒旦。如果你先从你家庭乱，他更开心。但是神不要我们，不要再家里，你要稳住，你要带领的家人祷告，求靠这位神。你的这种的试验，经过这种试验，就会比禁止或者比更多的东西更大的祝福更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希望透过但以理的见证，也是我们看到历代以来许多人的见证，许多信徒的见证，能够坚固我们今天的信心。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担，不是一个人在扛，我们是一起在这个神的家里，我们一起来扛，我们一起来走这条充满挑战的道路。我们求靠这个神， 选他奇妙的事，帮助我们克服我们一切的困难，克服我们一切的恐惧、担心、忧虑。那么继续来为他奔那美好的前程。我们祷告。是的，主，我们实在是软弱的一群，因为我们本是罪人，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但是你却叫我们与主耶稣的救恩复活，一起复活过来，让我们有新的生命。今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活，因为我们靠着自己活的时候，靠着我们环境活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动摇。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你是那位永活的救主，你活在我们当中，你活在我们生命中。你说你不离去我们，你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要帮助我们，让这动荡不安的时候，我们抓紧你的话语，我们不停止祷告。我们知道我们的求靠毕竟蒙你的垂听，你也必为我们开路。主啊，求你听我们祷告，求你安慰坚固我们的心。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但是只要我们有主你的力量，我们也一样能够去面对。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